为什么呢？如果要讲这个题目的话，这六个礼拜恐怕连一个题目都讲不完。所以啊，现在因为啊时间的关系，这个简单一点，但是先讲一讲这个经的来源。这个经的来源，这一部《华严经》呢，在佛经里边呢，它是经中之王，也是王中之王。啊，《妙法莲华经》也是经中之王，可是不能成王中之王。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王中之王。是啊，在经里边，我所说这个大乘的经典是最长的，可是啊，说的时间呢不太长。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大花眼》呢，这一部大经啊，仅仅呢就21天。这个经呢品数啊，和卷数，这个经呢有81卷，也有40卷，也有60卷，这就太全了。这81卷呢不全，不过已经具足啊续分、正分、分无分分。在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华严经》啊，这一部经并没有啊存在到市场，就是印度啊也没有，印度也没有这一部经，被谁请去了呢？被这个龙王请到龙宫去了，请到龙宫啊供养。这个龙王啊，天天拜叩拜这个经典。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的600年之后， 有一位菩萨，叫什么菩萨呢？叫龙树菩萨。这个龙树菩萨聪明的绝顶，最聪明，没有人那么聪明。他呀，把世间的文字，所有一切的文字，他呀，通通都读完了，世间所有的这些个文章啊，论语啊，经典呢，他通通都读完了。所以呀，他自己就发心到龙宫里去啊，看藏经。在龙宫里啊，他就看见有这个花严经，花严经有三本，这上本呢，中本，下本。这个上本有啊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计，你看有多少？这一个世界，这个微尘呢，一净就无量无边。对，那么大千世界，这个数目更大。什么叫大千世界？咱们的一个须弥山，一个日月，这叫一个世界。一聚成啊，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日月，一千个日，一千个月，这叫一个小千世界。再继续一千个小千世界，这算一个中千世界。再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您算这一个大千世界，这里边的微尘，就数不过来了。那么现在是十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微尘，计算。有多少品呢？有这一四天下微尘数品，一四天下，就是南瞻部的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这四州合起来有一个须弥山，这叫一个须弥山，叫一四，是四部四大部洲，这叫一四天下。这一四天下微尘数那么多的品啊，您说这有多少？我也算过，这个中本呢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计，这个中品呢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计那么多。有一千二百品，这个中本的品数啊，有一千二百。下本有六万计，四十八品。这个下品呢，有六万的计诵，有十万计诵，有十万计诵，四十八品。你看，十万计诵也很多了。四十八品也不少。那么这个龙树菩萨，他因为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呀、 他就把这个下本啊记到心里，到这个回到印度的时候，把它又写出来。那么由这个印度又传到了中国，传到中国呢，这是有80卷经，有39品，这个48品呢，传有39品，传有啊，这个11品，在中国呢没有全，没有完全传到中国。那么在这个华严经啊，还有奇处，讲了奇处啊，7个地方讲，有9会，有9次法会。这奇处9会啊，讲的一部华严经。所以呀、啊，你在佛教里头，如果要把《华严经》明白，那就是得到佛的全身。你要是啊，明白《楞严经》，那明白佛的顶。你明白《法华经》是明白佛的身，但是呀、啊，不完全。你要是明白《华严经》的道理，那把佛的全身会明。这《华严经》就比方啊，这是个大海；其余的经啊，就比方啊，是河流一样。这小小的河流，这小小的河流和大海，不能比。现在，在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世界，能有讲《华严经》的，是少之又少，不能说是没有。熬得不得了，如果要说是没有，我们现在这都讲的呢，怎么可以说是没有呢？所以说最少啊，甚至于有学佛法学了一生，连这个华严经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你说这是多么可能。就是能念一遍就很少的难念，只念一遍最快只要21天能念一遍。所以这个经是难上难念的。那么它有奇处9会，这奇处9会呀、啊，有一个计算，就是夫妻禅出9世多， 三四刀立及夜魔，浮光明殿二七八，脱花兜衰五六过，这个佛最初啊成道在菩提场，就是啊那个菩提树下说这个花眼睛啊，说了六品十一卷，第二次啊在普光明殿说经啊六品四卷，第三处啊在刀立前说这个华严经六品三卷，第四次在夜幕前说这华严经四品三卷，第五处啊是在兜率前说了这个经啊三品十二卷，第六次在他化天说这华严经啊一品六卷，然后在第七次又在这个普光明殿说的经啊是十一品十三卷，第八会也是在普光明殿说经啊一品七卷，第九次呢是在释德林说经啊一品二十一卷，这是啊这个相啊啊，这个释德林，什么叫释德林呢？释德林就是那个坟场，坟场是死人呢埋骨头的地方，释德林就是现在所谓的坟场埋人的骨头的地方。这是其处九会，这个厦门呢在前边四十四万五千计传到中国，还有啊五万五千的计送啊，还有九品在这个印度没有没有传到中国，可是这个经啊虽然不足，但是这个续分和正通分流通分呢已经啊都全备了，所以啊在中国这个弘扬花严的这个清凉果实啊弘扬的华严认为这个经啊一定可以作为全经，
是说你不能出现
他就专门的讲花严，讲花严经，不讲唐的经。这是在唐朝的时候，唐朝的清凉国师，他的名字叫崇光，他的字呢是大修，大是大小的大，修是休息的修。他是这个贵籍的人，在家的姓呢是姓夏侯氏。生在这个唐玄宗啊开元武林那一年，他身呢长有九尺，九尺长。九尺四寸，不单九尺，九尺四寸。两只手啊过这个膝盖，两个手非常长。他有四十个牙，我们一般的人牙得有三十，还有四十个牙。这人有四十个牙就可以出柜，这是很少。佛是四十二个牙。那么这位清凉果是四十个牙。他的晚间呢，你看他眼睛有光，但是白天呢，你看他的眼睛和普通人一样。也不动，那个眼睛怎么那么定定的不动。晚间呢眼睛放光，这是清凉果实啊。他呢在这个殿中四年那个时候，他写这个华严疏钞。华严疏钞啊是在中国啊辅助华严经的最有名的一部华严疏钞。他在没有写这个疏钞以前呢，他先求啊这华严海会的菩萨加倍他。怎么叫加倍的呢？就是帮他忙，帮助他。他有一天晚间呢就做了一个梦，做这个梦呢看见这个山峰都变成金山，这个山峰都变成金色了。等他这个梦醒了，他知道哦，这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光明遍照。所以呀，从此之后他做了这个梦之后，住了华严经啊，写的华严疏钞啊就是这么写啊，顺着笔也不加思索就这么写，写文章啊，差不多写文章。一般人写文章呢要想一想，写一句想一想写一句，他不需要想就那么就像抄东西的那么快啊，也不加思索就写的华严疏钞。住这华严经呢经过了四年的时间，这四年的时间呢，他把这华严经铸成了，你还怎么样？他又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呢。这个也不一定是梦，不过他就有这么个简介，这叫简介，也可以说是梦，就好像呢，这个梦，不知道是梦不是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像真的，又像梦。 能他做这个梦呢，他自己变成一个一条龙啊，一条龙啊，由他这个一条龙又变出千千万万无量无边那么多的龙啊，都各处去飞到其他的世界去。这就是看的这一种境界，花园的境界啊。咱们一般人呢，这是他这是表示流通的意思。这个清凉国师啊，他一生经过九朝，九个朝代，隋啊、唐啊，做七个皇帝的师傅，就清凉国师的七个皇帝都派他做师傅，身历九朝，为七帝门师。所以这清凉国师圆寂了，圆寂之后啊，把他就埋上了，重庆的就有一个和尚呢，到中国来，在半路上就遇到两个青衣童子，这个和尚呢这个正午的落花，就把这两个青衣童子在不虚空里就留下，说你到什么那儿去了、问你到什么地方去？这个两个青衣童子说：“我们到中国呀，去请这个花眼菩萨的大牙，回到印度呀。”文殊殿去供养。那么这个罗汉呢，到了中国就对着皇帝讲说，有两个青衣童子来请花眼菩萨的大牙，这是清凉国师。那么于是乎把他这个坟呢就给打开了，打开一看，果然牙。没有了一只羊，所以这一些景点都是妙不可言的。你看，这华严菩萨，清凉国师是华严菩萨的到中国，所以他才有那种奇特的相貌。
青衣童子，他除了是明朝的，
这个清凉国师，他呀看这一部《花眼经》前五卷是序分，中间。55卷半是正宗分，后边的19卷半是流通分，所以这一部经啊，虽然没有完全翻译成中文，但是啊，也有续分，也有正宗分，也有流通分，所以在中国呢、弘扬这花眼经，这都是一些大菩萨。要如果不是菩萨的境界，就不会讲说这个话。花眼的境界是最妙，最妙，最妙，妙。今年这个暑假 但是我观察这几个人的根基都不错。